很少会讲到这段经历，只有我最亲近的人才知道。
太可怕了吧，
真的，这绝对编是编不出来的，是往一个五星级酒店去开的。
和我们想要社交的对象资源差距越大，我给的情绪价值的比例就会需要越高，因为除了这个我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给他。
很多有欲望甚至是打引号的有一些野心但是又比较幼稚的女生，会有一些对于未来对于所谓的美好的圈层一些朦胧的但是又不切实际的一些期待，
所以有一种潜在的这种被拿捏感，或者说一些事情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一种很小的卑微感。
带着一种混沌的愚蠢去走向上那一步的话，那不叫向上社交，那叫向上摔跤。
我爆读了8万字吧，读了一整天，总结出来了非常精炼的我觉得不同于市面常人的观点，然后我就编了一条微信发给他。
你要相信自己的埋头努力会收到那个来自宇宙的能量场，那个是给野心勃勃又有执行力的人的鼓励。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在这里也要和朋友们分享，毕不了业有听友群了。如果你想加入听友群和主播或者其他毕不了业的听友一起交流分享，那么你可以添加毕不了业小助手小毕的微信，微信号就是毕不了业的拼音全拼123，搜索就可以添加到小毕的微信，就会被邀请进群了。那稍后呢，我们也会把小毕的联系方式去展示在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如果想要去添加的话，可以去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小毕的联系方式添加。那我们就来到了今天的第18期啦，
欢迎大家加入听友群，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第18期。红红，我跟你说，我最近觉得我做了一件挺牛逼的事情，就很带感，
快说说。你在微信上就跟我各种神秘，我们今天就在这期节目里面说一说。
好的，就是我前段时间不是去日本了吗，然后我就关注到日本的路上待了9天，还蛮久的，也是各种城市都有，然后我发现一辆电动车都没有。我们自己在路上开，其实可能在中国境内可能已经有4-5成的车是电动车了。你买新车的时候你肯定也会考虑，因为电车真的是太便宜了。
现在就是摇号的话也是电车的号更好摇到嘛。
对，油车你摇10年摇不到，就这个事儿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事儿。但是我为什么会通过这件事儿觉得自己牛逼呢？就恰好我不是前段时间有一个任务嘛，我说了我有一个这个什么中国 GCU 这个相关的一个任务，就是我要和一个车企的大佬结交。他有多大佬呢？他就是之前跟各种你认识的中国的顶尖的车企都碰撞过，大家都想挖他去做一个新的中国的电动车，因为他的复合背景是又有机械的又有软件的又有这种力学的等等，就是完美的。因为电动车跟燃油车是不一样的，是一个整个电子电器的架构，它是所有的领域都很精通。他就被重金从美国请回来，就是反正在一个很牛逼的车企的中国子公司，大概是要负责这么一摊事儿。然后我有一个任务，就是我需要和他交上朋友。一开始我也觉得好怪，我说你让我去谈个生意，我可以说我能 offer 你什么样的专业知识，什么样的服务，我能够有什么能帮到你，或者未来我怎么样可以帮到你。但是没有，我这个任务就是和他交朋友。
等等，我有一个问题，这个任务是你给你自己设置的，还是我们其中当时当你想冒头那期你提到的你是想要去面试一家中国区的 CEO， 那个 CEO 给你提的？
对，是他给我提的。
他让你跟这个车企的大佬交朋友。
对，就对我来说，如果我是有一个必须要做的动作要完成，我肯定也不会认输。虽然我觉得交朋友这个事儿挺奇怪的，因为我们聊到人跟人之间的交流和社交，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资源或者价值的交换，就怎么样你多多少少有点用，
或者你得有个物理场景，你们能相交，
有个什么由头。能够比如说我们俩一起打高尔夫也行，什么都没有，我就是要深深的被介绍给他，然后和他交朋友。第一面是很好见的，因为有中间人嘛，我们就先聊聊的也不错，但这个我们可以放到后面再讲。关键是我需要和他交半年的朋友， 但是我约他第二面，我就会发现很困难。那正好因为他是一个车企的大佬，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他交换，我提供的所有的金融的资本运作的事儿他都不需要。
嗯，
因为他是纯技术背景，而且他这个公司之前在中国的所有资本运作的布局都被上一任 CEO 完成了，他又是个完全的金融小白。
哦，
所以我判断如果真的是要金融方面的就是交流合作，至少得两年以后，所以我没有任何东西能提供给他。我就判断我第一次跟他聊天，我只能是当一个迷妹，当一个对新能源汽车有无比热情的一个小迷妹和他交流。
嗯，
但是这样的交流你会发现只能持续一次。
是的，就一次机会就结束了。
对，因为你是请教他，他给你不管是怎么样跟你交流也好，分享也好，见面也好，你就结束了。但是我的任务是半年，所以我还得有第二个由头去跟他交流。正好我从日本回来那一次，我就发现日本的车上没有电动车，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查了一些资料，就发现日本的话它是只有1%的电动车在日本境内销售，但是它90%的汽车是被3家日本车企，就是我们知道的丰田啊、本田啊等等，
嗯，
就是占领了。然后我就发现丰田是2023年卖了1000万台车，它是世界第一。你想想它作为一个燃油车，它在现在还能卖到世界第一，因为现在咱们电车转型，电车转型说了好多年，环保啊各方面，包括美国的特斯拉，大家一起都在说电车，但是一个燃油车居然还能卖到世界第一，我就觉得这个事儿非常的
有意思，
有意思也很兴奋。我想着这可能是可以一个借鉴的点，就是为什么跟我们认知不符合的一件事儿，它能做到世界第一，它肯定有2把刷子，或者是有10把刷子，这中间肯定有我们中国车企能够借鉴的地方，肯定有。因为他又是一个车企大佬，我不能给他一个简单的观点，所以我就下载了很多专业机构出的研报，好多篇境内外的都有，然后我爆读了8万字吧，读了一整天，总结出来了非常精炼的，我觉得不同于市面常人的观点，因为是很多集大成者的合集，然后我再结合他的那家企业，然后我就编了一条微信发给他，同时我还把我自己的这个想法呀、见闻这些也全部都精炼成了2页 Word。
一会儿播客结束后你给我看看这个价值百万的 Word 我也
我当时本来是想写一段微信把这个结论告诉他，后来我发现这事太复杂了，还不如真的就约他见面，就是发起一个 talk， 一个工作餐或者一个咖啡。
嗯，
然后我就又编了一条很精辟的微信，大概是1屏的那种微信。
嗯，
你懂的，你给大佬发微信你不能让他翻页，就是2/3到1屏的去发给他。正好又关心了一下他别的事情，他就答应了第二次见面，然后第二次见面当然我们也聊得还不错，我就明显感觉熟起来了。
嗯，
就再有什么事儿，我就可以相对自如的可以和他微信往来了。因为你第一次跟他见面之后，
嗯，
你还没有找到那个点，你天天给他发微信也很奇怪。
嗯，
所以就是交流的频率也很重要，第二次见面也很重要，熟起来之后大家用什么样的一个 chemistry 去聊天也很重要。
嗯，
但是我已经想到第三次我和他聊什么了。
嗯，
因为他知道我是金融背景的，他已经在问我就是怎么炒股怎么理财了。
你可以把我引荐给他。
对，我就可以总结一些东西发给他，这样我们第三次见面之后，那我对他的价值就已经是金融理财方面，我怎么着我有些信息给他，我觉得
资本运作方面，全球的境外市场方面，
对什么汇率啊之类的，所以我现在就感觉是能 match 上了。你有没有觉得我挺厉害的？我真的是和他深交朋友。
我真的要为你鼓掌。我这个故事听下来，顺便也就引到了毕不了业第18期的主题，我们就是要聊那个大家听了都会有点不舒服，但是我们一定要去聊的那4个字，
向上社交。
没错，我真的觉得你很厉害，因为在第二次的时候，说实话，无论你从日本回来，你读了那么多的8万字的研报，总结出来的观点发给他，我想问一下，他当时是一个很感兴趣，就很快就回复了，你们就见上面了，是吗？
对，他很快就回复了，
真的为你鼓掌。
因为我用别的理由，他可能看到他就淹没了。
所以在第一次的我的感觉是因为你们之间有个中间人，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假的，是虚的。
对，一定是。
如果没有你中间做的这些努力的话，可能你们就不会有第二次和第三次了。
是的。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不去说向上社交的定义和定位，我们后面再说。我想先说大家对于向上社交的很多误区和误解。向上社交一定不是有一个大佬，现在 我们随便去参加一个饭局，你认识了一个大佬，假设你在饭局上面认识了马云，假设你加上了微信，你就说Hello 马老师，我很喜欢你我很支持你的每一个演讲，我都看了，我看了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他回了一个谢谢你的喜欢，
嗯，然后没有下文了，
没有了，就结束了。这个其实就是虚假的，就你们根本就没有，你就是向上看了一眼，或者说是
你能接触到他，
但不代表社交。
嗯，
所以很多人我们所谓的一些向上社交的向上也好攀附也好，那个根本就是虚的，是对于我们没有什么用的。假设我们是实用主义的话，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是要满足自己的目的，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的话，我觉得它至少得对咱们有用。
嗯，
那这样就是一类误区，就是我认识它并不代表它可能有用，所以很多人觉得向上社交没有用，是这种是真的没有用。
对，如果只是在认识一个很厉害的人，但是你们俩之间没有交互，
嗯，
就是他只能单方面的给你提供一些什么，你没有办法小小的回报一些，哪怕是你是一个后辈，他是一个前辈，他如果看中了你的潜力，那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欣慰，或者是他看到了你的努力，看到了过去的自己，他稍微拉你一把，或者是你们俩在什么同一个行业，未来还是潜在的成为他的合作方，那是以后有合作的机会。但是如果什么都没有
就很尴尬。在这里我先插一个小插曲，就咱们的学长你可能也认识，我现在已经把我的微信添加好友从那个群聊或者可被推荐的那个关掉了，因为确实我现在也做自媒体也跑步，一些咱们的校友就或者是说通过其他方式认识的人引荐给我，我那天就突然间发现有个好友申请，一看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学长推过来的，但是他也没跟我说为什么要把这个人推荐给我，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但我又觉得他是学长推荐过来的一个人嘛，我就同意了。
嗯，
然后同意了之后呢，他就说 Hello 红红，我很喜欢你，你跑步好厉害，然后就很尴尬，
很尴尬，
真的很尴尬。我就直接说，我说哈哈，谢谢师姐的喜欢，他就回了一个加油，从此以后这个人就躺在了我的微信里，没有任何的交流。但是这只是一个小事，所以我们先不说向上社交，我们就说社交这种蜻蜓点水式的社交还比比皆是，就是经常是我想认识他，我爆发了一个感觉，但是我认识他的目的就是加上微信，再多一步之后他也不知道他想认识你干什么，你也不知道你想认识他干什么，那就完全没有社交啊。哪怕我有了扎克伯格的微信、
嗯、
我有了总统的微信，没有用，就是一个你一回他一来，你们两个之间没有交
互就结束了。
所以向上社交很多的误区是我们想要所谓的向上社交的那个人，就是我们站在主动方的人，要想清楚我究竟要认识这个人干什么，如果没有想清楚的话，其实真的会有大的灾难。
有什么样的铺垫？我看红红已经要继续往下讲了。
真的毕不了业的听众们，我很少会讲到这段经历，因为这段经历只有我最亲近的人，我父母或者是我最亲近的亲密关系的人才知道，就是我在读研究生时间的一段经历。在那个时候我发现很多有欲望甚至是打引号的有一些野心但是又比较幼稚的女生，因为我自己是女生嘛，会有一些对于未来对于所谓的美好的圈层向上的圈层一些朦胧的但是又不切实际的一些期待或者向往。
嗯，
但是我并不知道我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在当时可能是研二吧，你也知道就是在商学院对吧、
嗯、
就大家都还蛮功利的，
对，
就是我说的功利也是一个中性词吧，就大家都要去 big name big title 的公司去实习，
嗯，
也要去认识一些所谓的大佬、
嗯、
大人物，总觉得这个对以后自己的职业生涯
是有帮助的，
有帮助、
嗯、
那在那天就是非常的奇怪的一点，就是有一个师姐，就是已经大我两届的师姐，她说咱们学校有一个校友，但是那个校友已经毕业很多很多年了，那你也知道其实北大的校友都很多啊，所有的人都可以叫北大的校友，这个和母校无关，但是和那个人有关，因为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是出现人渣的概率就是人渣。我继续说，但当时我不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伟光正的形象，因为他还给我们学校设立了奖学金、
哦、
他不仅在北大有奖学金，他在清华也有奖学金，而且就是你随便在中国日报都可以搜到这个人的名字、
okay.
他说这个人是一个校长回来了，他想组织一些校友学弟学妹吃饭，我当时觉得哇塞，他说局的一把手会的一把手 创投的一把手，就是晚上大家要一起先有一个交流，然后可能还要吃饭。你是当时的我，你听到这个机会，你会觉得
嗯，应该还是会心动的吧。
我马上要飞黄腾达了，
我要去向上社交。
对，我要去向上社交。就当时我说哎呀，那他问我你有没有时间，我说我当然有时间了，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会没有时间。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一开始呢是下午，大家还是在一个酒店的大堂，有一些茶叙和餐叙。当时那个场合人还挺多的，有男生有女生，然后有那个学长，他也会过来跟你，也不能叫学长，就叫糟老头子吧，就是喝点咖啡聊一聊，其实应该就结束。但后来说晚上，说晚上还有一个局要吃饭，我也就去了，我就跟随去了、然后就上了司机的车。但到了那个饭局上，是一个某的私人会所，在大众点评上没有任何的那个、
记录
搜不到、也有包间，而且你要进去之后，这些都是细节了，给大家在播客里面讲一讲。就是进包间之前呢，先有个小会客厅，里面就是有人，当然有那个学姐，现在早就没有联系了，有我，还有另外一个当时出现的局长的女伴吧，就我们三位女性。就当时我要再踏进去的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有点不对，我是说下午那些参训的那些人
怎么不见了，
都不见了，
不见了。
对，
所以你是被定向邀请的对吗？
我应该是被定向邀请去吃饭的、
哦、
我现在回想起来。但当时我
谁知道呢，他也没说只
有
你一个人，
对，没有察觉到危险，或者说你真的已经在那个情境下了，你很难就是直接人为的去把它控制住。
嗯，
所以大家吃饭是在一个礼厅，你知道在客厅的时候大家就是先喝茶嘛，然后所有人进礼厅的时候做了一个动作，当时我也觉得很奇怪，所有人把手机明晃晃的亮一下放在了客厅的一个盒子里。
救命啊，
说实话我当时的心情还有点觉得好奇。
哦，
因为我之前没见过，
第一次，你别说我都没见过。
哦，对吧，
嗯，没见过。
我当时也把手机掏出来了，就放在那个盒子里面，就入局入座开始吃吃的。而且中间有一些什么，他们说这是陈年多少泡的普洱，一泡就叉叉万，这咱们就不说了、全部都是应该被抓起来。当然他们中间这个应该是发生在2017年的事情，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已经进去了，到现在为止、就是，但确实是当时我们一查就可以查到的人的名字，然后聊的也是一些很，当然我不知道有没有吹牛的成分、就是他们的那个圈层里面的各种。 我当时觉得这个家伙是我能听的吗？但后来我就想的是我听他好像对我也没有什么用啊。
嗯，
故事还没有完，但是在饭桌上聊就越聊越不对了。
嗯，
尤其是到了后面开始喝一些酒，他们就会，其中就是那个所谓的糟老头子就会定向的对我，就是一直在敬我酒。你说他有什么可跟我敬酒的？那你大概有一个、你再傻你也没有，
危险危险，
就危险的感觉，对不对？我当时也说一些奉承的话，你说他们已经远远超出了我当时所在的圈层，我缺这个人给我介绍一个实习吗？那完全不对，我可以找你。
对，你让我给你介绍实习，
对，我应该让你给我介绍实习，我缺他给我一个工作吗？
对
就是，
但你去之前你确实不知道，
是的，
真的是被连哄带骗骗过去的、
就是、但是确实我当时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和幻想。你说你大概不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或者我当时多想一步他能够给我带来什么，这就是我们向上社交，或者我能够给他带去什么。本质你刚才在你讲的第一个故事也说到了，你说到了是需要价值的互换的。
嗯，
那我们之间能互换的价值是什么？
嗯，
也就只有那点事儿了，对不对？
嗯，
而且中间还有一些来送礼的人，一些商人，这些真的就再讲就进去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讲，我们也不讲得很详细，反正他们都最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哎呀妈呀，
结束之后我就很紧张了，因为他说的话已经比较露，他当时说我觉得你长得好像那个刘强东的老婆，
我去，
就直接说这种话，这是他的原话，这就不说了不说了。我当时已经觉得危险，在结束饭局之后我说我回学校了，然后司机送我。
嗯，
然后幸运的就是他的司机帮我拿了我的包，但是我当时留了一个心眼，我把手机狠狠的攥在我的手里，那个人以为我的包和手机都在我的包上，实际上我的手机是在我的身上的。
嗯，
我说我要回学校，司机说送我，但是你知道吗，在晚上的时候那辆车没有往学校的方向去开，
太可怕了吧，
真的，这绝对编是编不出来的，是往一个五星级酒店去开的，
天哪。
但是我又很害怕，我觉得如果这个事儿报警，因为你当时我是一个学生，
我懂我懂我懂，我惊，
哦，我真的很害怕。结果就在酒店大堂，当你实在不愿意，因为这种事情也是需要 咱们说实话也是需要半推半就或者
对对对
怎么样，就是我表现的非常的强硬，甚至出现了一些
推搡
的拉扯和推搡，
推搡
我从酒店大堂是跑出来的，然后当时我手上只有一个手机，我的包在他们的身上，
我丢给他了，
包我也不要了，幸好我还有我的手机，我叫了一辆车回到了学校。然后那一周我整个的精神状态就是一个受惊的精神状态，
对啊，这也太变态了，
很害怕很害怕。然后那个晚上我也没有去，因为当时我还在实习，第二天我跟我实习老板请假了，课我又没有去上，我在宿舍大概躺了一天深刻反思。结果后来一周之后你知道吗，我收到了一个包裹，那个包裹里面呢有我的包，还有个名牌包包，
哈哈，
就这两样东西，我把我的包拿了，名牌包包直接我看都没有看那个盒子，然后我就放在了签收的那个取款的地方，我连拿都没有拿，我就把我的包拿回来了，里面的我的校园卡、饭卡、钥匙
都在，
都在，就是这样的一件事。
心疼心疼红红，
嗯，
咱们真的是不想碰到这样的事儿，就
是
所以说回来，确实就是我们在向上社交的时候，我觉得学生期间可能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提供什么，我们最多也就是想认识一些师兄师姐，看在我们很努力很勤奋然后也很上进的份儿上，给我们介绍一些实习，我们用我们靠谱的一些劳动，那个时候也没有实习工资嘛，我们用我们的劳动我们去换得一个实习的机会，为了以后有更大的发展。但如果学生时代有更高更高更高圈层的人突然有如神兵天将来帮你，那肯定都是很糟糕的事情。
对，所以这一期我和杨一想聊向上社交，在这里我们也尝试的想去定义一下什么叫向上，什么叫社交。所谓的这个向上，我觉得大家就承认吧，这个向上是带引号的，它并没有什么歧义或者我应该被非议的地方。向上你让我用大白话来翻译一下的话，就是你现在有求于这个人，你想认识他，但是他还不认识你，这份关系里面需要你主动靠近一点，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和需求，我觉得就可以当做是向上。
对，没错。但是在这里我觉得我们这个播客，因为大家对我和红红也都很了解，我们宣传的或者我们倡导的肯定是通过勤奋努力上进等等一些正常的手段渠道或者一些高情商的表达去获取到可以说是前辈的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些提携，而不是像我和红红碰到那样的情况我们都落荒而逃，这个叫危险。
当然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什么叫向上社交，这就是我说的向上社交的本质，其实是吸引，是价值。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哪怕是好的朋友，你情绪价值也是价值的一个方式。所以向上社交的本质肯定是人和人交往中间的价值交换。那你就要去想，你想从对方，你向上的那个人身上获得什么样的价值，你也要去想你能够给对方提供什么样的价值。
对，
就像刚才的例子里面，我都没有想清楚我从他身上要什么，他能给我什么，是实习吗，是工作吗我也更没有想清楚的是我能给对方带来什么。那如果这两者你自己都想不清楚，你带着一种混沌的愚蠢去走向上那一步的话，那不叫向上社交，那叫向上摔跤
我真的是
摔一大跤，
又心疼然后又觉得红红很幽默确实，因为像红红刚刚已经提到了，我们向上社交的本质还是希望可能得到一些帮助或者提携，那我们就要定义一下我们能给别人提供什么。那我觉得这里其实我们就可以考虑在工作中或者在社会中我们的类型，就是可能有两种。第一种是偏学习请教型，这种就是像红红刚刚如果说在学校里我有一些事业上的迷惑，职业生涯的规划想请教，或者甚至是我想要一份实习然后我去帮助师兄师姐更好的完成工作，我觉得都是偏学习请教型。或者其实像我面对那位 CEO， 因为我虽然有满腹武功但他不需要，所以我对他第一面我也只能是学习请教型的这种方式去得到一些交流分享和观点。那其实还有一种就是偏资源交换型，就是如果我满腹武功我能用在他身上，我是真的哪怕是三年后我能帮到他，我都可以去输出这方面的价值，哪怕他此刻不需要，可能两年后他也需要，这种其实也是一种向上社交。那上的这个人多多少少他肯定是有一定的 资源也好，名望也好，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但这两类我个人感觉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刚聊了对于向上社交的定义，我们今天也想给向上社交做一些小的分类，并且作为我们普通人，或者作为我和杨一，我们也有一些很实际的、很落地的经验和小技巧，也想和大家一起去交流和讨论。刚才杨一分了两类，我在这里面有查一些资料也好，或者是在我看的书籍里面，给向上社交的一个定义，其实可能是三类。这个向上社交就是我们所谓的贵人，就是在我们的语境体系里面，就是你会说这个人很有所谓的贵人缘儿。那贵人缘儿其实不就是你向上社交了，去得到了你想要的资源也好，机会也好嘛？
嗯，
他在这里面其实把贵人分为了三类。你看刚才杨一有说学习请教型和资源互换型嘛，他在这里面其实很像，他把贵人分为了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教练，其实就是 coach。这个教练我想象的就是有一点点像学长学姐
师兄师姐的关系。
对
对，
教练能够给你，他是离你最近的，帮助你最快的那个贵人，他能给你的一些帮助就是非常实用的，教给你你不会的东西、技能或者一些信息，这个是一类。那第二类贵人是什么？是导师，就是所谓的 mentor。 导师我理解啊，他其实就是更多的在你的格局上、眼界上面锻炼你的思维，为你指明方向，可能通常是长者呀、导师、领导，或者你尊敬的一位师长，
一位前辈、
这个是导师。然后第三类也是相对更高级一点的，叫赞助人，就 sponsor。他其实是能够帮你破局破圈。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杨一你在日本上想去做了80000字研报，我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有一点点像 sponsor 的。
对，就他和那位就是潜在的中国区 CEO 的那位实控人其实都是 sponsor、因为他是投资于你，他的时间和一些精力投资于你，然后可能会带你进入到那个小的圈层，然后你也是可以从底层干起，但是他们对你有一些信任，如果做得特别好，肯定是可以取得相对更多的成就，会比教练那种会稍微帮助更大一些。
没错，所以 sponsor 从世俗上来讲，他在世俗上的社会的地位也好，他能够调动的资源也好，或者更现实一点，财富量级也好，一定是远高于你的。但是你们在世界上交汇了，并可能产生交集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能带你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新的领域和新的格局。所以我们也把它放到了第三类的贵人。所以刚才杨一说的资源互换型，我理解更和赞助人是相联系的。学习请教型可能和我们刚才说到的教练 coach 和导师 mentor 更加的联系。而针对这三类不同的贵人，我们所谓的向上社交，你能够交换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你所能采取的一些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然后杨一和红红是发现不同的类型里，其实我们需要的技巧或者说我们可以交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以前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也是这次借着杨一这个机会，恰好跟红红碰撞出来了非常多的实操的火花，我们来做一个很好的总结。就是因为我们提到长期的这个社交一定是需要平等的价值交换的。那如果说我们跟对方去交换，有哪些东西可以交换？我觉得有两种。第一种是直接的一些利益上的交换，比如说你帮助了我，我又很努力，最后我们就互利共赢，或者是一些商业资源，我把 A 对接给了 C， 然后我是 B， 就给大家串到一起。我前段时间不是串了俩 CEO 在一块吗？只是那个对我来说是向上社交，因为他们都是百亿千亿的 CEO， 但是对他们俩来说，我就把他们串到一起，这个叫直接利益交换。但是还有一种其实就是情绪价值，是我让你感觉很舒服，你有自我价值，或者说我让你感觉你帮助了一个你很愿意帮助的人。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和我们想要社交的对象资源差距越大，我给的情绪价值的比例就会需要越高，因为除了这个我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给他，
他对你也别无所求。
对，如果我们的差距越小，比如说就是师兄师姐，那就是一些直接的利益，比如说我帮你干活，当然同时再给一些情绪价值，比如说我托夸夸师兄师姐就可以了。
但这个里面其实要拿捏一个度，我们先来分类啊。如果假设我们把向上社交的所谓的贵人分为三类，这么多的贵人说下来，一会儿其实我们还会有一个递进的关系，现在先来聊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那我们说了， 三类向上社交，一类是教练，一类是你的导师。这两类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大概合并成一类，我们作为小牛马能切实可行的提供一些价值，我们能够做一些交换的。比如说我觉得这样的贵人大家不要看不上，可能他就高你半级，你刚进公司他就比你早来公司一年，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但是如果没有他告诉你一些事情，你可能要摸索很久，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做，
窍门在哪。
那这个时候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能提供什么样的价值？我们需要的是学会技能，那我们有的是什么？是时间和劳动力。那我们只能去付出一些时间和劳动力，给他切实可行的一些你自己能做的事情，
对，
来去交换你所想要的价值。
是的，是的，这就是我们在初入职场里，我们说 junior 的同事要干什么，一定要第一特别勤奋，因为勤奋的话是会做更多的贡献，然后让对方感知到 OK 你这个人是靠谱的，他才会愿意把更多的事情交给你。然后第二，你还要相对的帮他多考虑一步，那这个不仅是你自己的这个做事情的思维方式可以提升，你帮他做的越多，其实对方也会回馈更多的东西给你。
我记得我当时无论是到了实习的公司也好，或者说是到了一开始刚刚工作的一些带教我的前辈也好，或者说是小领导小老板也好，他们跟我说他们对于新人要求不多，就两个字，靠谱。
靠谱，
听得太多了。但是大家不要听完这个就是有一些心里不舒服，因为能理解，就是我们都是人，我们凭什么要给你做很多脏活累活。但是我在这里面有个很不一样的视角，就是其实向上社交的主动权一直都在我们自己手里，你要去做那个主动的人，明确你自己想要什么，你的需求是什么，而且你也要去主动的挑选那个人值不值得你去向上社交。所以就像上一期一样，我们是棋子还是下棋的人，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一个主导性的认知。
如果你做了脏活累活，你只是在抱怨，那其实你做的这个活本身对你来讲意义就不太大。但如果你做了一些脏活累活，你更多呈现出了一种靠谱的、勤奋的、为对方多想一步的这种思维，同时你去用一种合理的方式告诉他，表达给他，拉近你们俩之间的距离，那他有更好的活，更厉害的活，更大的项目，更好的机会，他一定也会首先带着你。其实这个就是教练也好，导师也好，领先我们半步到一步的人，他是可以稳扎稳打的，你们俩就在一条船上，他更好，自然你就跟着更好了。
没错，杨毅说的特别对。那在这里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小小的例子，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的一些例子，大家就当听个乐子。你知道在我刚入职的时候，就是在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帮我的领导，当然我希望得到的是什么，我希望他带我去见更大的客户，我希望他给我工作上更大的主导权，那我肯定，但是我能给他什么呢？大家会发现价值互换。什么叫互换？就是你身上有的东西他没有，对吗？我在之前有听到一些反正营销号讲的那个向上社交，虽然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他说你如果想要去认识张小龙，就是微信的团队的大老板，你不是要成为中国最牛叉的产品经理，因为他已经不再需要一个厉害的产品经理了，他喜欢打高尔夫，你要成为一个厉害的高尔夫球教练，你要和他之间有差异化的资源互换，你可能才能认识这个人。我们每个身上肯定都有对方需要的那个，无论他多厉害，人是平等的，他在这个领域比你厉害100倍，
他也有可能在别的方向上比你差100倍。
对，所以你看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因为我现在不是在越野跑或者跑步嘛，我身边就有朋友他很懂越野跑，他大老板呢就是不懂越野跑，就是但是又很喜欢，他就可以跟他的大的老板去分享很多越野跑的知识，带他老板去进行一些训练的计划。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比较良性的资源互换，或者所谓的向上社交嘛。
嗯，
那我当时在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就非常低级了，这个也得看，但是我是占有主动权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人是值得追随的，他也是知恩图报的，他也不是想白嫖。我当时有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喜好什么，他可能喜欢喝酒，那我喝酒也喝不过他，我的工作领域也不如他，那我比他多的就是时间了。
嗯，
我去帮他干嘛呢？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去帮他接小孩，因为我比他有多的时间， 他来不及接他的小孩，但是那天那几他们保姆好像生病了，没有办法，我就去了。
我来说一下，
嗯，
我觉得这个不是像红红理解的那种不太好像没有那么想描述的事情，其实这是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呀。因为当你和一个领导，特别是像你说的，你已经决定要追随他，你也提前做了很多的功课，只要他好，他就能带着你更好。而你的想法是，他带人的时候最好是先带你，而不是去带其他的千万个同事。
对，
那你最好是跟他除了工作场合之外，有一些私人方面的一些交集。
是的，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你的教练，你的导师。我们总结下来，我说的一个方法是我勤奋，我有时间，我有上进心，让他知道我是靠谱的。但这个就够了吗？这个可能不一定够。那第二个维度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私人的方式去拉近我和他的距离？其实我们给的就是情绪价值。
嗯，
你帮他接孩子，你只是在他偶然的情况下解决了一个当下他的难题，正好你捎带手做了，他也觉得你这小孩靠谱，你还能为我做一些别的事儿。其实这个亲密的关系，情绪价值就拉近了。除非他是一个很坏的人，他让你给他接一年的孩子，那肯定这个咱们都要判断一下，是不是要再追随于他。
还是那句话，主动权在咱自己手里，咱想接就接，咱不想接了，咱分分钟，我妈病了，我病了，我们家狗病了，随便可以找理由拒绝。
对，所以就是两个方式，第一个是勤奋普通，第二个是一些情绪价值拉近关系，然后去跟他成为更亲密的人。这里我都想到我们之前还说要聊一期给领导的送礼指南，这个我们后面去聊，但这个一定是一个方式之一，并不是倡导大家遇到事儿就送礼，
绝对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觉得现在很多东西，因为互联网太多的一刀切了，咱们所谓的送礼，你自己也是，我相信首先向上社交上下位是相对的一个概念，我们不要总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下位者。你现在自己你也是学长学姐了，你也是在工作场合中有你带的小朋友，我们在相对的这个层级里面，你也是一个上位者，对不对？你把自己当成一个上位者去想象一下，所谓的那些人想要去和你交集，绝对不是说送你一个礼你就会对他怎么好。但是这个礼物之间的交换，人情之间的往来，它代表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彼此的需要和彼此的私人情感，这些情绪是我们割舍不开的。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刚回到我们这期前面的主题是打铁还需自身硬，你得自己先聪明了勤奋了，再叠加一些情绪上的拉近距离的一些手段也好，还是可以很好的去做到向上社交。
换句话讲，朋友们，我们要格局打开，因为现在我听到很多人，你知道吗，有很多公司的领导和老板开始给员工买什么了，给员工买辅酶 Q10， 给员工买一些什么保养身体的，大家就说好啊，你个老板，你给我买体检套餐，给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好，我再为你健康打工50年，你不是还是要剥去我的剩余价值吗？那在刚才你说的前一两点里面，我们也格局打开呀。我就想，我老板也在前面，前提是他是一个可以追随的人。
嗯，
他在前面帮我跟客户厮杀，杀伐决断，对吧？我帮他节省了一点点的时间，我解放了他的生产力，让他更多的去帮我开疆扩土。我只是帮他去接个孩子，我也在反向激他呀。他拿到更大的果实，我们在一条船上，他也能够
分给
我呀，
而且他还能多带带你，因为别人不帮他接孩子。
对，咱们就是互相的，老板希望我身体好，我希望老板多干活，咱们谁也不亏欠谁，咱们都有心眼。
是的，我们这里基本上就把第一类和第二类做了很好的总结。那我们其实可能也想聊一下第三类，就是赞助人，因为我觉得这一类其实是会让我很不舒服的。
嗯，
就刚刚那个我跟那个 CEO 打交道的例子，其实我就有点不舒服。你能感觉到我为什么不舒服吗？
我完全能 get 到，就是你会觉得有点心虚，因为你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提供给他，
所以有一种潜在的这种被拿捏感，或者说一些事情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一种很小的卑微感。
对，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卑微感吗？我们聊到第三类向上社交，面对真正的我们所说的 sponsor， 那就是说他的社会声量
能量远高于你，
财富量级都远远高于了我们，我们没有什么能够给他的。他缺你帮他干脏活累活吗？
不缺，他有4个助理。
他更不缺你帮他提供什么商业见解，帮他做些 paperwork。
对，因为他干了10年了。
但是不缺只是它的前提之一。我们的不舒服本质来源于什么？是有所求，是你还是想认识他的，你有潜在的需要，你希望通过认识他、结交他，为你将来去面试中国区 CEO 多一个可能性，多打开一扇门。所以卑微感来源于我们的欲望和需求。你看比如说深深，你对象他是一个出世之人，你让他面对这位大佬，他不会有任何卑微感和被
拿捏感。他一样掀桌的，他上上周刚刚在一个地方掀了桌。
你说你的，我管你是谁。所以咱们有句老话叫什么，叫无欲则刚。
是的，
但人都有欲望，对不对？我觉得你做的很对。我们话说过来，我们马上要说的是和第三类怎么去向上社交。其实杨一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头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了。
对，我们可以接着说，就是红红知道我不舒服，我也自己知道不舒服，但我这一面就是潜在的好像处于下位或者说劣势的这种不舒服感，我其实千万不能在他面前表现出来。
没错，
因为我们在跟这样的 sponsor 打交道的时候，我觉得有更多的 tips 可以去做一些分享。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和他的地位是初步看起来是非常不平等的，所以你和他在见第一面的时候，你得拔高自己的这个位置，就你一定要秀你的肌肉，哪怕他不需要。
对，
所以我在跟他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也是弱弱的不经意的提了一下我在我的领域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直到我看到他点头，我觉得好了，这三句话差不多了，就是我把我的位置拔上来了，我说了一些这个行业里我做的一些 deal， 我也提了几个他认识的别的车企的 CEO， 即使我不能帮到他，我这个位置先拔上来了，那我们俩之间这个上下位的最开始强大的壁垒直接就打破了。那第一步就是我得秀肌肉，跨界的也行，
不要太卑躬屈膝，人都是希望建立在平等上去交流的。你在所谓的再向上者，如果我们以一个很卑微的谦卑的姿态，其实你们两个很难有质量有效的社交。
是的，他会自己觉得他帮助你并不值得，你的这种比如说卑躬屈膝的态度会让他觉得，哦，原来你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弱者，那我跟你交流有什么样的价值呢？甚至可能你的情绪价值你把它夸到天上去也满足不了他，因为在他的心里你可能是太微弱太渺小了。
这些人身边已经不缺夸他的人了。
是的，是的。所以第一步就是心态上策略上拉起这个上下位的距离。然后第二个呢，因为对方是非常有经验的人，那你们得找到一些共同点，不然其实咱们这个话题还有很多的方向根本就聊不下去。你至少得让他觉得跟你在某一方面特别有共鸣，比如说你对汽车行业特别热爱，那你就和他大聊特聊你做的汽车行业的事情和他的有什么样的一些重叠。但其实我还有一个经验是我之前面试上用到的，我觉得更厉害的点是你要让他觉得你就是适龄他，
年轻时候的他。这个就满足了。为什么每个人都会看到自己年轻还没有就是自己的 1.0 版的时候都会产生强烈的共情？我觉得这个是人性的弱点，我们一定要去拿捏人性的弱点。
笑死笑死。其实我最开始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是我在某一次跟一个合伙人的交往中，他对我说了这样的话之后，他就一直找我想要让我加入到他的公司，然后我会发现这一点比其他的什么热情啊就更有用，他就会很想去帮助你，他想把他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从 1.0 版本进阶到 10.0 版本，中间那些弯路帮你稍微的屏蔽一下，让你走得更顺利。然后他也会想起来他自己原来经过了什么样的一些苦难，如果有一个贵人或者导师指引他，他会更早的成功或者会避免掉一些困难。所以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个最厉害的点，就要么你找到和他共鸣的热情兴趣未来的一些交互的方向，要么就是你让他觉得你的一些品质你的心性你做事的方式和他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是。
然后其实还有第三点，就是因为像我们刚刚聊到了你跟他之间并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交换，所以你必须在和他的交往中找到潜在的你能够再去提供给他的地方，就是永远不要想着我确实没有东西可以和他交换，你需要在他和他交互的过程中潜在的找到他的点，真的去做交换。比如说我在我这个案例里，我第一次见面就发现他是想好好造车的，但是他虽然被很多车企大佬都请过去做这件事儿， 但他原来造车的经验也不够多，那我就可以把我知道的很多 knowledge 汇总给他。然后我第二次见面，我就发现他对金融市场怎么样去投资理财赚更多的钱，他是感兴趣的。那我第三次见面，我又可以拿到一些新的东西去给他。那所以这里的诀窍就是，我们要让 sponsor 知道你是一个永远可以给他提供一些东西的人，不论你现在和他的差距有多么大，你永远都想着他。
没错，就是你的这三点是有一个递进的层次的。第一点是在一开始的那个第一回的回合上，这个回合很重要，哪怕我们虚，我们要让自己看起来很强大，这个秀肌肉的过程在气场上的能量就输掉了。
对，是的，所以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你觉得你所处的位置并不是你所处的位置，你让别人觉得你所处的位置才是你真正所处的位置。
没错。第二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在某一个他没有那么擅长的领域给他提供一些帮助，一定会有，并且你要在这个领域你是可以有准备有预谋的去做的。你说杨毅在日本旅行期间发现日本没有电车，看了八万字的研报，你就想啊，就是我们任何人在一个细分市场，人的精力永远是有限的，你就把这个点研究透，你用你的大的能量，我们总能砸出一个他不知道的新世界。
对，哪怕我在日本没碰到这样的事儿，如果我在中国做了一些别的事儿，比如说我去车展了，我可能有一些独特的什么小建议，我也可以发散成一篇八万字长文。
发现一个小点，把它研究透。事实上现在你无论是做任何一个事情也好，大的场所领域机会都有人做了，但是很多小的需求小的行业它也蕴含着很大量的机会。第三点杨毅也说了，就是要给你们以后的下一次的见面或者以后更深入的交流反复的去提供一些可能性，这样的话你们之间才是一个有效的社交。社交意味着交往，意味着有来有回，
意味着平等。
对，你看我们刚才举了三类不同的类型，无论是我们在学校职场中所遇到的 coach 型 mentor 型，或者说是我们真的很想去认识的，对于我们以后可能的潜在的人生事业有非常大的，不能说直接的帮助，但肯定会有潜在的让我们有一个天翻地覆变化的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始终在做的还是我们自己。所以你看刚才我说什么贵人运啊贵人缘呀、啊、但杨毅你有没有发现这其实就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其实都会遇到贵人，但是贵人的出现是你一直在那里低头努力向上攀登的过程中它自然而然出现的。我希望我们大家相信的是，你要相信自己的埋头努力会收到那个来自宇宙的能量场，那个是给野心勃勃又有执行力的人的鼓励。所以本质上你最大的贵人一直都是你自己，
其实是你自己。包括像红红之前提到的向上社交的主动权一直都在我们手里，什么样的人我们选择去做这个动作，什么样的人可能我们也并不想和他产生那么多的交集，即使他是一个大佬，比如说红红在开篇的时候说到他的故事。但这里我也想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因为红红跟我都还是比较E的，虽然红红的这个 MBTI 是 ISFJ， 但是我们俩我自己感觉哈性格都很E，我们都是希望去和人交互的，并且从中间可能还能获得一些能量。但是其实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他不管是在面对大佬也好，他在面对师兄师姐也好，他也不想去迈出那一步。
我其实自己就是一个爱人，但我明白刚才杨毅说的，
至少你看起来是意的，
是你愿不愿意去为了你想要的那个目的和目标让自己难受一点，或者去突破克服一下自己。我觉得这个的选择权其实是在自己的，所以我理解刚才杨毅想说的是，这个和爱意无关，和你有多想要有关，和你多想在你的职场或者在你的学业或者在你的事业上面去达到你自己的那个目标有关。
所以我们其实也想鼓励一下所有的朋友，特别是可能还比较爱的朋友，真的可以把红红当做一个榜样。因为我后来发现敲门是一种勇气，其实我也不是第一天就觉得我敢和那样一位 CEO 去这样交流，甚至你看我在这次交流之前还是有一点点小的发怵， 那我在工作领域，因为我有东西可以和别人交换，这个技能其实已经练就出来了。但是你再把这个时间倒回到比如说10年前、20年前，我也有需要第一次去做这样的动作，我要去找一个人社交，或者是我要去寻求他的帮助。我想了一下，那个可能是出现在我大学的时期。其实我迈出那第一步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难的，不舒服的。
没错，我在这里想说的一点就是，这种敲门的勇气是这样，我们今天播客里面定义的有质量的向上社交，我们聊了他的谋略，比如说面对 coach 你应该怎么做，面对 mentor 你可以应该怎么做，面对 sponsor 你应该怎么做，这些都是谋。但是最开始的前提是我们要有那个勇，它是需要有勇有谋的。而杨毅一开始所说的，在上大学期间你鼓起勇气对能够给你提供帮助的人开口的那个强大的心理的能量，是需要锻炼并且主动习得的。在这里我也想分享给大家一些我的经验，这个与爱意无关，但是与你多看重自己，与你的自恋程度是有关的。如果我们能把我们自己的本我放得小一点点，就是我去尝试嘛，他就算真的不鸟我，其实我受不到什么伤害。我觉得这种钝感力是可以去鼓励大家去锻炼的，因为这个应该是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处的。我特别理解你，你知道杨毅在我一开始想做播客的时候，在毕不了业，说实话还没有的时候，我没有想过要有一个搭档。就是在我们那天秋雨夜聊之前，我是想我要做一个嘉宾对谈类的节目，我要请我认识的那些大佬，因为我之前的职业不是也是会认识一些大佬嘛。我觉得这些大佬如果能请到咱们播客来做嘉宾特别好。我是真的鼓起勇气，我有那些大佬的微信，还有一些大佬我是没有微信，我只有小红书，但是他可能知道我，因为有可能不知道我，他只是认识我的老板。我想请他来我当时的播客做嘉宾，我就深吸一口气，这个私信发还是不发？你其实会发现那种敢和不敢的感觉，更多的是你怕你被拒绝之后的那种挫折感。
是的，
但其实这种挫折感是最不值一提的。大家要相信他对于我而言没有什么成本。我跟你说，我最想邀请来的那个人，他到现在都没有回我。但是不影响我们现在毕不了业，有这么多人的喜欢，并不影响我认识杨毅。所以你做尝试了，是这样。他没有回，就是他回应你了，我们更好；没有回应你，就是你们之间的那个能量场还没有到，
还没有
到。你要相信你以后，你看我们现在不就是更好吗？你这个可能性和硬币不要攥在自己手里，你勇敢的把它抛出去，这个是你的勇敢。你抛出去之后，让宇宙来回答你。他要是理我了，可能也挺好；他没有理你，你也没有内耗了，不理就不理呗，我去干我的事情，你就不会自己纠结。我当时要是问他一遍，我就能怎么怎么样。所以咱们基本上就不把这个内耗这个球留在自己手里，我们把球抛出去。
说的太好了，红红又再一次鼓励到了我，而且其实也让我想起来了，我是第一次是怎么样去做这个动作的。其实我本科的时候也最开始做这些动作有点羞涩，但我在大三的时候有一份实习，那份实习我觉得是彻头彻尾的改变了我的思维，然后我的思维方式就跟你刚刚描述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我大三的时候有一份实习，那个工作其实也是偏销售的。
嗯，
我当时就还挺有你说的，把我的自我放得很大，
嗯，
有尊严，有价值，总觉得自己去做这样的动作，有被拒绝的风险，有被人家不理的风险，因为你对人家有所求，人家就有可能会看清你。你自己在那个稍微低阶的位置里，但是你又不认为你应该是那个低阶的人的时候，
这是最拧巴的，
是最拧巴的。但就是本科的时候，但是我被迫做了这个动作，因为是实习任务的要求，我就必须和很多人去交流去互动。做着做着呢，做一个星期的时候非常难受，但是做到半个月一个月的时候，我感觉任督二脉都打通了。就是红红说的那种观点，第一就是真正重要的是你要把这个球踢出去，你踢到100个人手里，你踢到1000个人手里，你踢到10000个人手里，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传播你的能量，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描述你和他需要做的这个互动，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吸引到他的助力，那个是你都可以打磨的技巧。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个球踢10000个踢出去，因为人和人都是平等的。
嗯，
然后这个对应到我们刚刚说的所有的这个向上社交，不管是导师还是赞助者，你要自己相信，如果他的成就高于你，甚至是远高于你，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年纪未到，只要是你一直走在一条 正确的努力的方向上，假以时日，你到了一个更年长的年纪，你对得起自己每一天的在你的主业上的一些付出，有可能到了你那个年龄的时候，你的成就还会远超于他也说不定呢。
对，
一定要保持着这样的信念，这样我们做任何一个动作的时候都会觉得我的命运掌握在我自己手里。
所以向上社交真正的法门是什么？是拉平上下位。向上社交真正的本质是什么？是粉碎上下位，是你要让自己变得自信。因为一味的向上，一味的追求那个向上的姿态，只会让自己的下位者的心态变得突出。良好的社交关系是平等的价值交换，而一味的卑躬屈膝只能让所谓的上位者觉得帮助你并不值得。所以刚才杨怡说了那么多，我觉得真正的社交就是你内在足够的自信和坦诚。自信是对自己的自信，坦诚是对自己的坦诚。你想要你就去试，而且在试的过程中保持一个自信平等的姿态就好了。
对，然后最后这里我可能也想最后再说一点，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会碰到对方拒绝，或者是对方不搭理你，甚至对方可能会嘲笑你的情况。其实你就自己设想一下，如果你也是一个上位者，有一个非常勤奋的非常优秀的跟你还蛮投缘的一个后辈吧，
弟弟妹妹，
一个弟弟妹妹，他来寻求你的帮助，你在他身上看到了一定的能量场，你是很愿意去帮助他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一种心态。那你就反过来去问，如果你不愿意帮助我，你愿意投资理财产品，你愿意去投资一个公司，你为什么不愿意去投资一个优秀努力以后也愿意能给你提供帮助的一个后辈呢？
对，
如果他不愿意，有可能是因为你们俩的需求相差实在太远。如果他不愿意，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本身就不是一个愿意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人，正好也帮助你做了一个筛选，他也不值得你和他花那么多的时间和你投入你的感情。
嗯，在这里再教大家一招，借着刚才杨一去说，我们不是想所谓的向上社交吗？我们要让对方感到舒服，我们最好的方式是把自己带入上位者，把自己想象成上位者。你作为上位者，你来面对寻求你帮助或者相对比你更年轻更稚嫩的后辈的时候，你更愿意帮助什么样的人，你不愿意鸟什么样的人。这样的话就是一面镜子，你就知道在你面对你的前辈领导和长者的时候，你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在这里就说，如果这是一个小孩，今天你就感觉这个人太有目的性了，他就来给我点一杯奶茶，他就想让我在签到的时候放他一马，你也不会帮这样的人。
对，
那我们自己也不要做这样的人。
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对自己的认知过于高了，比如说你刚是一个入门级的人，你是零阶或者一阶，你非要认为自己是十阶，你要去求一个十阶匹配上的一个东西，这样也不行，
你也求不到。就比如说我用我现在对于行业的认知，新能源汽车的认知，我要去结识你的那个车企 CEO， 人家就根本都不会鸟我。
但是如果他恰好也爱跑步，
对，这个是另外的故事了。所以向上社交把球踢出去，本质是做两个筛选。第一个筛选是我们筛选这个人值不值得我们向上去社交，第二个也是拉齐找齐我们对于自己的认知。因为我的能力强不强，我厉不厉害，也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我们还是需要一把社会的标尺的。那这个标尺如果我们自己不清晰，就像大家说在辞职之前你可以先去面试一下，你看有没有其他同等的更高的等级的公司
要你，
要你，你再去跟老板，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根本就找不到，那你只能在这里受气，是一个道理。所以这期聊到这里，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就是那两个字吧，第一个是平等，第二个是自信。我们如果明确自己想要什么，我们就去努力的多踢球，至少把这个球踢出去，我们能得到的应该会比我们把这个球永远按在自己手里更多。无论是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还是对于我们自己的认识，我觉得可能都会更深刻。
对，我今天和红红我们聊这一期，核心还是想粉碎一些大家对向上社交所谓的引号或者一些偏见，就好像它已经被带入了一个完全功利、完全目的的一个，甚至是用一些别的手段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那些反而是我们俩不提倡的，可能我们提倡的是我们就行得端坐得正，把球踢出去走正道。
没错，因为现在可能在社交媒体上起一个向上社交的就会有很多人去骂，然后起一个标题叫爱自己就会有很多人点赞，但是大家不觉得向上社交的本质我们也是爱自己吗？如果我们不是为了更好的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去明确自己的需求，去在让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和帮助的话，我们也不会做这些事情。所以一切的出发点是让自己自在，是我们足够的接纳自己和爱自己。当你足够的接纳自己，你就不会那么拧巴，你也会有更底层的自信。
是的，而且向上社交这个动作本身是非常需要勇气和谋略的。当你真正的做了这个动作，把球踢出去，你也可以看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是的，希望我们就做那个又有勇又有谋的敲门人吧，也希望门外的世界，或者你打开门的那一瞬间，是一个更加好的，更加崭新的世界。那以上就是毕不了业的第18期了，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也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添加毕不了业123，也就是毕不了业微信小助手的微信。如果你想进听友群的话，我们的小毕也会把你邀请进群。如果你对于新的一期向上社交有你自己的一些感悟思考，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互动，或者进群和听友们一起交流。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本期节目由生派提供录音场地，由罗德提供录音支持。